弟兄姊妹早上平安，我们来看约书亚记十一章。约书亚记可以分为两个部分，征战迦南还有分配迦南地。征战得胜，每个支派也分得土地，他们就享受神赐的安息。这个安息是需要维护的，如果以色列人遵行神的话语，就没有征战；如果以色列人违背神的话语，他们就失去安息、满足。我们也常常期盼信仰生活中充满安息，有满足，有喜乐。可是我们生活中没有满足，没有喜乐，常常的忧虑，常常的困苦，我们也常被罪击打，做了罪的奴隶。我们在想，这是为什么？为什么信仰生活中没有安息，没有满足？我们忘记信仰的每一天都需要征战的。如果不去征战，我们是不可能拥有安息；不去征战，是不可能拥有喜乐和满足的。一个不征战的基督徒，就会被自己肉体的情欲、被残余的罪性、被这个世界所击倒。保罗在以弗所书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去征战，要去征战，要去和魔鬼摔跤。不去征战的人，不单不能享受安息，还要反过来被魔鬼奴役，被撒旦所欺压，还要活在罪中。我们今天所有的困苦，是因为没有征战的结果。你可能会矛盾，不是说所有的困苦都出于神吗？怎么又说所有的困苦是源于没有征战的结果呢？如果我们在困苦当中去征战，我们会在这些困苦当中拥有喜乐和满足，因为我们相信所有的困苦、所有所经历的一切都并非出于偶然。我们如果不去与自己的不信、与肉体的私欲去征战的时候，我们会把这些困苦的理由推到妻子、配偶、孩子、他人的身上。只要我们停止征战，我们就会暂时失去平安喜乐；只要停止征战，我们就会变成肉体的奴隶，变成撒旦的奴隶，变成罪所欺压的对象。所以我们每一天不要停止去征战，只要没有离开这个世界，每一天都需要征战的，战胜魔鬼对我们的攻击，战胜我们肉体邪情的私欲，战胜这个世界对我们各样的攻击。停止征战如同缴械投降，停止征战就是失败的，而征战的最重要的武器是神的话语。神的话语是我们征战的武器和法宝。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得胜的方法，在乎顺服神的话语。顺服神的话语就是在征战。你不用挥起拳头，你也不用拿起刀剑，向你的家人发起战争。顺服神的话语就是征战的方法、法则、得胜的秘诀。我们要问的是，今天预备好去征战了吗？有没有装备神的话语，马上进入征战的状态？如果我们整个的人没有被神的话语所充满，无法去征战，无法去得胜，也无法获得更大的收获。所以弟兄姐妹，去征战，去征战，夺回我们应有的安息。耶稣告诉我们，凡有劳苦重担的人，可以到他那里去， 他给我们带来安息，带来满足，不再被罪所奴役，不再被这个世界所吞噬，去征战吧。顺服神的话语就是征战。我们往往需要征战最大的那个对象是我们自己，不想顺服神的话语，不想顺服，总想按照自己的决断的标准去生活，按照自己的想法任意而行，按照自己所定的一个标准一条道走到黑呀，不可能有喜乐，不可能有满足，只能活在困苦中，活在压力中，活在各样的拉锯的战争当中。长久的这个战争拖垮一个人的信仰，信仰垮了，精神也就会崩溃的。第十一章我们来看以色列民征战迦南地的北方，也大获全胜。夏所王耶宾听见这事，就打发人去见马顿王于俄巴、申伦王、亚萨王与北方山地基尼列南边的亚拉巴高原，并西边多尔山岗的诸王，又去见东方和西方的迦南人与山地的亚摩利人、赫人、比利洗人、耶布斯人，并黑门山跟米斯巴地的西魏人，这些王和他们的众军都出来，人数多如海边的沙，并有许多马匹和车辆。我们要看到亚索王耶宾呢，听见这事，听见什么？听见耶利哥城被攻破的事，听见埃城被攻破的事，听见基遍人和以色列人立约的事。可是听见这样的消息，他的反应是什么？没有求和，没有向以色列人来示弱，甚至和以色列人立约，也没有因听到这样的消息心都融化了。我们要知道，以色列人在埃及的事，以色列人在旷野所经的一切，这些事都已经传遍全地啊，传遍全地。拉合说，我们的心都消化了，耶和华在埃及所行的一切的事我们全都听到了，但是我们的心消化了。他们也听到了在河的对岸将两个王战败，这些消息都听到了，这是好消息啊，可是他们并没有视为好消息。你看这里的耶宾王和其他的联盟的王没有把这些当作好消息，反而拒绝抵挡合力继续的来反对以色列百姓，就是阻挡上帝应许的成就。他们在好消息面前的回应不是顺服，是抵挡，不是听从，而是悖逆。他们集合了所有的力量进行攻击，人数多如海边的沙。犹太人著名的历史学家约瑟夫在他的犹太史中统计，迦南北部的这些联合的这个军队步兵大约有30万，骑兵1万，战车3万。这一场战役是决定性的，对以色列而言是决定性的。如果以色列在这场战争败了，前面南部的战争也会等于功亏一篑的。如果这一战得胜了，那就在迦南地的征战全部就得胜了。第五节，这诸王会合来到米伦水边，一同安营，要与以色列人征战。你看他们不是单单的阻挡以色列人，是攻击神啊，阻挡神的应许的实现。他们以他们的罪恶来抗拒神， 所以，这场战争不是普通的战争，而是上帝救赎计划的推动，对罪人的审判，看到罪人的反应是什么？抵挡，继续的抵挡。听到这些消息，他们不单不求和，不单不示弱，他们没有像畸变人一样的求和呀，他们是悖逆，悖逆。所以福音到一个地方传讲啊，更多的是悖逆。其实福音在基督徒生命中不断宣讲的时候，很多基督徒不是顺服，是抵挡，是悖逆，是顽梗，不想接受福音，也不接受福音的法则，但是可以接受福音所带给他的应许的确据，可以接受福音带给他的所谓的他认为的新天新地、永生和应许。福音其他的要求一概拒之门外，人天生对福音是抵挡的，听到好消息也没有视为好消息，听到好消息也没有兴高采烈、欢喜雀跃，往往内心对好消息平淡、平静，没有任何的波澜。耶和华对约书亚说。你不要因他们惧怕，明日这时，我必将他们交付以色列，全然杀了。你要砍断他们马的蹄筋，用火焚烧他们的车辆。北部的战争比南部是更艰难的。北部，他们有马车，他们有马车，所以从征战上来说，难度更大。因此，耶和华对约书亚说：“你不要因他们惧怕，明日我必把他们交付以色列人，全然杀了。”神是用应许来安慰、激励约书亚和全以色列人。征战不是靠马车、刀剑，而是靠耶和华呀。我们今天。生活每天都需要去征战的，我们不是和自己征战吗？我们不是和自己的配偶征战吗？我们不是和自己的孩子在征战吗？我们不是和自己工作同事征战吗？我们征战唯一得胜的法则，不是把别人制服，不是用我们刀剑的方法，马兵、马车的方法，而是顺服神的话。就是与自己配偶得胜的秘诀，不是把配偶打倒，而是顺服神话语的时候，我们自己改变，我们的配偶也会因着这样的你的改变而发生变化。我们总认为一定把对方制服了，其实把对方制服，自己没有顺服神的话。这场征战看似得胜了，其实彻底失败的，彻底失败的。我们不是制服别人，而是用神的话来制服、致死自己。我们今天很多时候不太明白，征战的核心在哪里？首先是我们顺服神的话，顺服神的应许，我们才会得胜呢。不顺服神的话，我们一点点收获都是没有的，不可能有收获呀。可是我们常常靠自己的刀剑、靠自己的马车去征战，得胜了吗？没有得胜，成功了吗？没有成功，问题越来越多，矛盾继续加深，没有什么进步啊，没有什么成长。神就安慰约书亚，相信我的话语，相信我的应许。不用像他们一样再去养马、打造马车，那是靠人的力量，而是要靠神的应许、靠神的话语去征战。那么你想想，在你的家庭中，常常有战争啊，战争的时候，用自己的刀剑吗？用自己的马车吗？还是用神的话？神的话让我如此的去对待我的配偶。神的话让我如此的去对待我的孩子，在公司 神的话让我如此的去对待我的老板和员工，你如果这样去征战的话，你会得胜的，而且会得着人的。因为我们不去这么做，既不能敬畏神，也得不着人，战争继续的加剧啊。不要靠自己的刀剑，不要靠自己的这个战术，而是靠神的话语，靠神的话语就能够得着对方，不靠神的话语，不单失去对方，因为先失去了自己，失去自己了，怎么可能会啊关注在意别人呢？不会呀。于是约书亚率领一切的兵丁在米伦水边突然向前攻打他们，耶和华将他们交在以色列手里，以色列人就击杀他们，追赶他们到西顿大城，到米斯利佛马因，直到东边米斯巴的平原，将他们击杀，没有留下一个。约书亚就照耶和华所吩咐他的去行，砍断他们马的蹄筋，用火焚烧他们的车辆。这里是啊，约书亚照神所吩咐的。一般情况下，那么多马匹，那么多车辆留下来吧，留下来做战利品，留下来我们征战可用。约书亚照神的吩咐去做，顺服神，顺服神是很重要的。我们的本质是不顺服神，得救之后还是悖逆，不顺服神，常常悖逆嘛。虽然得救之后的悖逆和未得救之前的悖逆不同，但是还是悖逆，顽梗悖逆，不顺服。砍断马的蹄筋，用火焚烧他们的车辆，断了后路。任何时候都倚靠耶和华，任何时候顺服神，神让怎么生活我就怎么生活，这样的话所有的问题可以解决许多许多的。到了14节，那些城邑所有的财物和牲畜，以色列人都取为自己的掠物，唯有一些人口都用刀击杀，直到杀尽，凡有气血的没有留下一个，气息的没有留下一个。耶和华怎样吩咐他的仆人摩西，摩西就照样吩咐约书亚，约书亚照样行，凡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约书亚没有一件懈怠不行的。啊，我们看到这里反复的出现啊，用刀击杀直到杀尽，凡有气息的没有留下一个。在前面这个问题略微的处理，但是没有更好的处理。我们会看到啊，上帝在申命记啊也提过，摩西吩咐以色列人在迦南地要实行啊灭绝净尽的做法，在这里也要求约书亚如此去做。那为什么要把那些迦南人赶尽杀绝呢？我们会说残忍血腥，其实历史上教会内部的人包括教会外部的人都发出过这样的质疑或者抗议不满的声音，认为耶和华过度的残忍，没有怜悯和饶恕啊！其实他应该想到，当他讲这些话的时候，神已经很怜悯他了。如果神按他讲的是残忍的，他讲这些话应该把他杀掉，才符合他对神的理解。因此，神已经很怜悯提这个问题的人了。那为什么要把迦南人赶尽杀绝呢？在律法书提到，在约书亚记就看见，把他们这些人赶尽杀绝，一个不能留下，到底是为了什么？事实上啊，迦南人不算无辜，迦南人很少就受到上帝的咒诅，他们是邪恶不道德的。在利未记也说，连这地也沾污了，所以我追讨他们的罪孽，那地也吐出他的居民。透过考古发现啊，迦南人他们的道德沦丧到不可救的地步啊，乱伦呢，就是啊血缘之间啊，母子之间啊，父女之间啊，乱伦啊， 各种奸淫、同性恋，还与兽啊苟合、与兽淫乱、淫乱成风。他们的宗教的仪式是男女混在一起进行性交，而且他们的偶像充满全地、山冈、树下，充满各样的偶像。迦南人的罪恶已经按圣经所讲，连地也都沾污了，所以那地也吐出他的居民。因此透过考古的发现证明，他们淫乱之极呀、淫乱之极。另外呢，神通过以色列人发起这个战争，并不像伊斯兰教发起战争一样，神透过以色列人发动这样的战争，是上帝审判的手啊，审判的手。神可以透过天灾、地震、瘟疫、战争去刑罚人的罪，那么神也会像攻打迦南地一样，用战争这种方式来毁灭迦南人，这是神审判的一种方式。我们还要分清谋杀和公义的杀人是不一样的，谋杀是蓄意杀人呀，恶意夺取一个人的生命，那么这里的战争是公义的杀人，公义的杀人是许可的。圣经提到死刑，圣经谈到自卫的杀人，圣经也谈到不可非议的战争。所谓的公义的杀人，就是说有一个国，他们以恶意侵犯另一个国，而这个国可以拿枪把另一个国的士兵杀死啊，这叫公义的杀人。如果有一个主义很邪恶，他们带来很残暴，而另一个国把这个主义给灭掉，这个属于公义的杀人。我们要分清谋杀和公义的杀人是不一样的。另外神不让以色列人为迦南人的邪恶的风俗所玷污，除了宗教、道德，还有身体上的原因。有些圣经学者研究啊，迦南四境的居民因为放纵色情，梅毒，梅毒是性病啊，这种病是绝症，而且传染迅速。为了不让这样的病蔓延，导致以色列身体、灵性、道德陷入不可救拔的深渊，只能把他们从全地抹除掉。你要知道，这种的乱伦、与兽淫乱、同性恋，必然会带来性病、艾滋、梅毒，这些病是不可以被治愈的。不把他们除去的话，他们的种种的恶会再一次沾染以色列民，所以神不允许把他们留住，把他们留住。我们还要记住，神是公义的，好像索多玛城被灭的时候，亚伯拉罕祷告说：“若有十个义人，你还灭这城吗？”神说：“若有十个义人，我就不会灭这城。”神绝对是公义的，神不会乱杀无辜，神绝对是公平的，他不会随意的杀人的，并且神还给了迦南人几百年悔改的机会，他们悔改了吗？没有悔改，几百年的时间没有悔改，听到神的百姓过了约旦河，要进取迦南的时候，大多数的迦南人是抵挡的，拉合是信靠的，基遍人也信靠，虽然方法诡诈，他们也寻求庇护求和。其他的大部分是什么呢？抵挡、悖逆、顽梗。我们就看到给他们机会，他们并没有悔改，因此神要把他们连根拔除。所以说，不要认为神残忍，神绝对公义，神所做的事没有一件是不义的，绝对是完美的。到了十六节，约书亚夺了那全地，就是山地、一带南地、歌山全地、平原、亚拉巴、以色列的山地和山下的高原，从上希尔的哈拉山，直到西门山下黎巴嫩平原的巴利加德，并且擒获那些地的诸王，将他们杀死。约书亚和这诸王 征战了许多年日，除了畸变的希谟人之外，没有一城和以色列人讲和的，都是以色列人征战夺来的。因为耶和华的意思要使他们的心刚硬，来与以色列人征战，好叫他们尽都杀灭，不蒙怜悯，正是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我们看到征战啊，一直没有结束呀，一直没有结束啊，不断的征战。所以特别说，约书亚和这诸王征战许多的年日，没有一城和以色列人求和的，都是以色列人征战夺来的。所以这些人他们是顽梗的，听到这些消息，心没有被融化，继续的抵挡，继续的刚硬下去。如果他们求和，神会以仁慈的方式待他们，他们没有求和，顽固到底，那必然就要被赶尽杀绝。那这有句核心的话语，因为耶和华的意思要使他们的心刚硬，来与以色列人征战，好叫他们尽都杀尽，不蒙连续，不蒙怜悯。我们会说为什么这样呢？神让他们的心刚硬吗？圣经一旦谈到神使他们的心刚硬，意思是说神啊，神不连续他们，不连续他们，就是使他们的心刚硬。神为什么不连续呢？那是上帝的主权。另外，神为什么要连续这些悖逆顽梗的罪人呢？出于上帝呀，他的主权。那么使他们刚硬，不是上帝把刚硬的心放在他们里面，他们的心本来就是刚硬的，但是上帝不把怜悯的这样的力量放在他们里面，他们就约束不了自己的恶，就主动的和以色列人来征战。好像神为什么使法老的心刚硬呢？神为什么使他刚硬？使他刚硬，不是神把刚的心赐给他，而是神不连续他，不连续他，不约束他，他的心就刚硬了。神也不连续迦南人，不约束他们的心，他们就加倍的刚硬，和以色列人征战，最后被赶尽杀绝，神要把他们从地上除灭。当时约书亚来到将住山地希伯伦、底壁、亚拿伯、犹大山地、以色列山地所有的亚拿族人剪除了，约书亚将他们和他们的城邑尽都毁灭，在以色列人的地没有留下一个亚拿族，只有加萨、加德和雅什突有留下的。只这样，约书亚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一切话，夺了那全地，就按以色列支派宗族将地分给他们为业，于是国中太平，没有征战了。我们看到约书亚顺服了摩西的一切话，摩西的一切话是神所晓谕摩西的。顺服是征战的得胜的秘诀，顺服才是我们获得安息的方法的所在。我们今天为什么家里有那么多战争？我们自己对自己也有战争。战争的拥有是因为没有顺服神的话，没有按神的话语去征战。如果在神的话语中去征战的话，我们一定会得胜的。换句话来说，我们就是不相信福音，不接受福音的法则。如果我们接受福音一切的法则，我们的征战会减少，我们会享受没有征战的岁月和日子。想想你的家庭，想想夫妻关系，想一想我们与孩子的关系，想想与人的关系为什么那么糟糕透顶。福音你明白吗？你有没有把福音的方法带进我们的婚姻，带进我们养育孩子的方法，带进我们工作的领域？如果没有带进去的话，我们是不可能享受没有征战安息的生活。主怜恤我们，我们真的是悖逆。我们看到约书亚记是顺服的典范， 顺服神话语的人有福了，在福音里得救的人有福了，继续在福音里顺服、按照福音法的生活的人，他的福气会继续的延续，不止得救，而且生活也享受安息。我们都是接受福音救恩的人，可是我们很多时候却不接受福音的法则，在婚姻关系当中建立夫妻的关系，在人与人交往当中以最卑微的样式去服侍别人。所以我们的战争总是不断，抱怨不断，争吵不断，矛盾不断。相信神，相信耶稣基督，相信福音一切的法则，并且顺服的人可以说是蒙上帝赐福，在他的生活中、家庭中没有征战。愿主怜恤我们，我们是悖逆的人，求主光照我们。天父，来感谢你，我们是顽梗不信，我们看到你的话语在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征战的过程当中，他们顺服顺服顺服，我们是悖逆悖逆悖逆，我们没有享受安息，不能享受没有征战的岁月，是我们内心刚硬不顺服，我们任意而行，我们高举自己的法则，高举自己的判断，这些都是我们的罪和愚昧。主啊，求你赐力量给我们，使我们不但晓得靠你得救，也让我们按照福音的法则去生活，将福音的法则在婚姻关系中去应用，在工作领域当中去应用，在人际关系中去应用。主啊，我们真的是有限，真的是软弱，求主赐力量给我们。感谢主，新的一天，新的一周，愿主使我们顺服你的话语去征战，不靠马匹，不靠马车，不靠刀剑，而是靠你的话语去征战，并且得胜。感谢主，奉主名祷告，阿门。